第二则，赵州治道无难。在上一讲中，我已把第一则公案圣地第一义做了发挥性的讲述。讲是讲过了，但禅不在语言文字里，诸位还需透过义理名相直会自心使得。那么如何是禅宗的根本宗旨？祖师又是如何方便接人的？我人应怎样提取？如果诸位仍未理会得，且听我再扯第二则葛藤，赵州治道无难。赵州是唐末禅门的著名大德，是一位大手笔宗师。他不与人谈玄说妙，言机论径，也不行棒行喝，只以本分事用平常言语接人，如庭前百字树、狗子无佛性、吃茶具等话，以接来者，形成了独特的赵州门风。此等言句看似平常，无甚奇特，但内蕴深长，犹如绵里针，啄不得，捏不得，一啄一捏即伤身刺手。此老能如是平易自如地横拈竖弄，逆行顺行，得大自在。盖他技巧已尽，炉火纯青，才能由浓而转为平淡。我们学禅修道，先需有悟游，而悟游的关键在于善知识的开发。赵州和尚也不例外。他在师事南泉禅师时，一日问南泉：“如何是道？”南泉只是说：“平常心是道。”这平常心三字就是指平常日用事，即是大道之所在。其或不然，一息不来时，躯壳尚在，怎么不会言笑运动？庞居士悟道记云：“日用事无别，唯无自偶邪，神通与妙用，运水与搬柴。”可见举凡嬉笑怒骂、庆慨吊臂，无疑非真心妙用，只是世人迷于色相而不自知罢了。次，就字面来说，平者不屈，长者不断，禅者之心如能做到时时平直无屈，处处相应不断，那当体呈现的光明与自在的妙用，也就是道了。这样也将就说得过去，但非宗门的正说。但此道又在何处呢？是否可以通过某种方法去证取？因此赵州又问：“还可取相否？”南泉答道：“你相即乖。”意思是说，如意有你意，心有取相，既与道相悖，怎能悟道呢？盖大道无形，大音希声，无可你相觉取。希念既昭昭在前，生心即为影遮，故无可取相也。可惜许多学佛修法人都落在拟意取相上，看经听法时认为有实法可得，修法用功时又以为有圣境可取，纷纷为取相忙碌，徒自辛劳，宁不冤苦？其实道本现成，不属修正，而且人人不二，就看你迷不迷于色相。因此古德讲，道在悟而不在修。那么不用思想去拟意，怎么知道是道呢？故赵州又问：“不拟怎知是道？”南泉答道：“道不属知，不属不知，知是妄觉，不知是无记。若真达不疑之道，犹如太虚，阔然荡惑，岂可强是非耶？大道虚阔，犹如虚空。” 一法不立，一丝不挂，寥寥分明，妙用无边。有知则头上安头，面目全非；无知则如木石，不起妙用。就宗说来，不属知乃官不容真，不属不知系私通车马，即知与不知俱无立脚处，还说什么道不道、佛不佛与是非得失呢？赵州在南泉指导下悟明禅理，我们学佛修法的人也应如此，以理明心，以心显理，时时处处以平常心而应缘，那么道即在其中矣。在未讲公案前，我们先讲袁悟勤祖师的垂示。乾坤窄，日月星辰一时黑。乾坤就是天与地，天地是一念心的显现，乾坤窄就是指我们的心量狭窄。我们学佛的人心量要大，才能于事无助，安然入道。假如心量狭窄，就常与事物粘缠不清，放不下，空不掉，与道就不相应了。为人的心量如何，对修道的成败大有讲究。有很多没有修法的人，他们也不知道信佛，平时就是心情豪放，慷慨激昂，乐善好施，不造诸恶。到了临命终时，同样也能预知时至，清清楚楚地安排后事，潇潇洒洒地走了。反过来，有些信佛修法的人，要死时，非但不能预知时至，反而痛哭流涕，悲伤地舍不得走。这是什么缘故呢？因为前者心量广大，慷慨豪放，提得起，放得下，虽不信佛，但与道契合，如止水生光，心明慧生，故能预知时至。而后者呢，心量狭窄，处处计较，事事摆在心上，放不下，虽然信佛、念佛、持斋打坐，但心不明，慧不生，如何能预知时至而潇洒往生呢？心量狭窄的人，临死预知时至也不能遑论了道成佛。所以说，乾坤窄，日月星辰一时黑，一切都完了。直饶棒如雨点，鹤似雷奔，也未当得向上宗成中士。心量狭窄的人，纵然遇到名师，就是棒如雨点、鹤似雷奔般的与他撤困，也当不得向上宗成事，不会开悟的。这为什么？德山棒、林济鹤是宗下出名的接人手法，能使学人棒头明心，鹤下得旨。既有如此妙用，为什么又当不得向上宗成之事呢？盖学人心量狭窄，就事事摆在心里，牢不可剥，任你怎样棒喝，与其撤困也无济于事。譬如我们说业障本来空，你们在禅堂里似乎承当认可业障本如空花水月，非为实有，心里轻松了。但是有些人出了禅堂，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，心里不免又变得沉重起来，觉得业障重了。这就是住在相上的心太厉害，执着心太重了。虽然在禅堂里受了些微的般若熏陶，但熏不动执着的老根子，还是为这莫须有的业所障碍。殊不知所谓业障者，就是心动住相，造业受报。而一切事相都是真心所显现的妙用，即是影子，根本没有实质。《金刚经》云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 哪里有真实的事物呢？物境既不可得，你还愚痴地执着它干什么？心空境亡，业障就无立脚之处了。宗门云，了则业障本来空。相反，你执为实有，粘着不放，就变成不了应须还宿债，而业障重重了。比如人患病时，把心执在病上，就会觉得这里痛，那里痒，难过的要死。假如你放下来，不把病放在心上，所谓痛痒不过如此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只是多背了一个包袱，这样心里就安稳得多，病也容易好。有两位生癌症的病人，一个心情开朗豁达，不把病放在心上，照样快快乐乐的生活工作，病反而慢慢的好转了。而另一个呢，日夜愁苦烦恼，不多久即死亡了。如此可见，一切沾染粘着皆是自讨苦吃，自寻烦恼。就道来说，身本无有，病从何来？连包袱也不背。所谓生病不做生病想，吃饭不做吃饭想，穿衣不做穿衣想，什么都不可得，不去管它。那还有什么业障不业障呢？所以我们要时时心空无住，才能真正证得无为大道。我们修法从有为到无为，要经过六地、七地、八地，到第八地才真入无为位。到第七地时，虽证无为，还有个无为在，非真无为。要到第八地，无为影响消亡，才真正不动。所以八地又称不动地。我们学佛的人，一切不执着，心空无住，心量不求广阔而自广阔，不求开悟见性而自开悟见性，这样才能当得起向上宗称的大事。否则呢，总是寄言寄语，求玄求妙，把事情摆在心里放不开，那怎么打得开这玄关石锁，见到本性呢？所以圆悟秦祖师说，你心量一狭窄，虽有祖师在你面前棒喝交持也无用，因为你执着太深，纠缠过甚，祖师也无能为力了。我们修任何宗法，净土也罢，禅宗也罢，密宗也罢，都要一切放下，不放下，法修不成。或许有人要说，念佛的人有阿弥陀佛接引往生，用不着放，是吗？如果念佛的人爱根不断，放不下这娑婆世界的妻、财、子、禄、功名、富贵，也能往生吗？恐怕佛力再大，也不能接引往生吧。何以故？因为你这只臭粪船的缆绳仅系在岸边的桩上，恋着娑婆，虽有机动力，也就是佛力，叫它如何开得动呢？由此可见，放下一切，一心用功，才能有所成就，不是什么偷机取巧可以得逞的。圆悟秦接下又垂示说，设使三世诸佛，只可自知。思道，既如三世诸佛也只能自知，无法开口，就像哑子做梦一样，无法向人说，我们的本来面目没有一样东西可以比仿，没有一样物件和它相似，所以也就无法向人讲，只可自知了。宗门云，妙高峰顶，不容商量，故三世诸佛有口难开。你们今后不必问人家打开本来是什么境界，阿弥陀佛，这无知之灵知无法描绘，怎么向你道？纵或遇到明眼人， 也不过旁敲侧击，轰云托月，以心应心，你心未明，说也不会。宗下所谓，路逢剑客须成剑，不是诗人莫献诗。假如说你见到什么，那你见鬼，不是见道。《金刚经》说得很明白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见佛见光都不是，凡所有见皆非真见。《楞严经》说得更清楚，见见之时，非见是见，见由离见，见不能及，有所见的都不是。所以你们今后不要向别人打听，还是自己用功，打开本来，自证自知，才不为别人所瞒。打开之后，向过来人印证倒是可以的。在此之前，打听别人最坏，一，看人家有什么境界，从而衡量人家是不是开悟，妄下定论。二，妄长之见，以为开悟是某种境界，自己也想于此得个消息，此见一起，非但不得消息，反而定也不能入，因为要得消息的这一念，即是妄心，妄心分起，还能入定吗？三，人家有境界了，我怎么没有？中心忧急，坐不安息，或自甘卑劣，不思上进，忧伤悲叹，用功无力，更或嫉妒人家，重伤别人，那就更不好了。一真法界是什么形象，确实不好说，故三世诸佛到这里无开口处，只好自己知道，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历代祖师全提不起。过去各代大祖师对于这件事儿都无法全体描绘出来拿给你看，因为他言语不能道，思想不能及，无开口处，一有言说便有落处，而非真空无助的一真法界了。如赵州大师说，佛之一字，吾不喜闻，连佛也不立，可谓干净皎洁了。但后人指出，尚有不喜在，可见这真空觉相的妙有，宛如虚空，是任何人无法措手的，又怎么能拈提呢？任凭你横说竖说，妙语如珠，也只是半体，而不能全章。但如遇隐悟之事，言下得止，亦能由半体而章为全体。反是，即全体亦沦为半体矣。如五祖演大师与一世子云，有一首小燕诗颇相近，贫乎小玉原无事，只遇檀郎识得生，是堂目不会。袁务琴在旁闻之，不出方丈。试闻金鸡窝窝啼舞，豁然大悟云，这不是生吗？可见半题全题都由当人自己转换，祖师是不能代劳的。一大藏教全著不及，三藏十二部经文也无法把它解释出来，这就等于善于画图的人也没办法把一种峻拔飘逸的意境画出来一样。宗下有句术语说，好个风流画不成，这段无尽风流的大好风光叫人从何下笔，怎么描绘呢？只好隐隐约约轰云托月的说个梗概，由你自悟。譬如绿荫深处是晨曦，用以比方密在行山的天真，这个蕴藏在绿荫深处的细微晨光真心，你纵使请善于画山水的妙手王维来画，他 也无从握笔临池。又比如宗夏的名句，棋逢绝处着芳妙，梅到寒食香愈清。这种清越峻拔的意境，除了你自己心领神会之外，又怎么描绘？故一大藏教到这里也无法把它诠释出来。世尊末后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，以传此不传之秘，争奈人天枉错，无有入处。幸赖金色宫破颜微笑，以心应心，所谓教外别传的这盏光耀大千、腾辉千古的心灯，使得代代延绵不绝的演传至今，至无说之说，无注解之解，乃广博无比、深妙无边之说之注解也。明眼那僧自救不了，到这里做陌生请意。般若如大火炬，应知则燎，则是明眼道人也不能意义，无法团取，是为自救不了。这样一来，大道似乎可望而不可及，无从下手了。但道贵回光转机，不可往死胡同里钻。古人诗云，山重水尽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这柳暗花明的又一村在哪里呢？就在放舍生命，回眸一笑百媚生处。古德云，不可得中这么得，不可取处如是取。只要不怕牺牲，勇往直前，自能取得离龙汉下之珠。虽然如是，争奈思道莫可言宣，无能传授，后生小子又怎能向之请教获益呢？上面说过，这涅槃妙心虽无法绘画，但可开一线，略露风光，方便全说，彼引悟者有个入处。故大心菩萨不惜浑身落草，指东化西教益众生，而不是自救，这是自救不了的又一面。但一有落处，自命不凡，高人一等，能教化众生，便真的生死不了了。犹有尽者，假如我们真正理悟了本来面目，而不绵密保任，更就法身，努力向上，精勤锻炼，将旧习除尽，圆正本来，道眼虽不无明亮，也不能自救。因此时见惑虽了，思惑未尽，见可欲静，尚不能无动于衷，故于生死案头仍不得自由。龙牙禅师云，学道先须有悟由，静度还如赛龙舟，虽是旧阁闲田地，一度迎来方始休。就是教导我们于悟道后还须如龙舟竞渡一般奋力前进，勤除习气，完全恢复本性光明，方始完成度过生死苦海的大业。印光大师曾再三说，修净土好，净土稳当，禅宗虽好但危险，就是怕我们悟了一些道理，自以为是，不精进除习，结果对境生心，生死还是不了。关于了不了这一着是假不来的，假如你说假话骗人没用处，不过骗了你自己，骗不了人。所以我们应勤苦修持，勤除习气，千万不能掉以轻心，得少为足。假如你做不到这一点，你还不如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为好。这是站在净土宗的立场来讲的。如依禅宗来说，我们果真打开本来见性了，真种子就种下去了，哪怕这一生未了，来生一出头来即一文千物，当下大彻。我们初心修道，应发大誓愿，为使众生出苦海， 故不畏艰辛，不怕路远，一定要成佛，广度众生。深深种下这颗菩提心种，就永远不会消失，生生世世能起大作用。此所谓愿力，不可思议也。故见性后，虽习气最厚重的人，也不过七生天上，七返人间，生死就完了。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夙愿，应随顺个人的根性来修法，而不能一刀切。因此，如果你不怕生死，可以在业海里滚，出生入死，自利利他。假如惧怕，就求生极乐世界。佛就不同根性的众生说不同的法，没有定法。各随志愿修与自己相应的法，而不用勉强。袁务勤最后垂示道：道个佛字拖泥带水，道个禅字满面残黄。说一个佛字已经染污了，因为它是一法不立，一丝不挂的，哪有佛菩萨的名字？所以在禅堂内道个佛字，要挑三担水打扫禅堂。说一个禅字，也就为禅所缚，本来面目清虚阔彻，无得无失，哪有这些贤名？你如有所得，有个禅在，那你该满脸残黄才是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啊，还没有真正空净，还有一物当前，不能与道相应。真正道家的人，整日如痴如呆，没有佛，没有禅，连个没有也没有，只是饥来吃饭，困来眠。如果还有一个佛禅在，就必须把它打扫干净，方为绝学，无为贤道人。佛既不可得，禅也有无，还有什么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与东方、南方、西方、北方，真正彻悟空净了。时间与空间皆是虚语。我们前次谈到一个公案，一个说行道中有佛最亲切，一个说无佛最亲切，其实有佛无佛都不对，还着在佛之有无间，不无落处。如果你有这个念头，我们修禅正道，打开本来见到自性了，那你该多么修禅，无地自容啊。久参之事，不待言之，后学初机，直须究取。久参之事是指修禅已经很久，本性打开来保任到家的人，他们大事已毕，哪要我们多嘴饶舌。然而刚刚进门的后学初机，未曾见到，就需要真参实究，努力用功精勤取证了。参究什么呢？请看下面的公案。赵州是众云：至道无难，唯嫌简则。才有语言是简则，是明白。老僧不再明白理，是汝还护息也无。一日，赵州上堂开示大众说：至道无难，唯嫌简则。这两句话是三祖曾灿大师的《信心铭》中开头语。《信心铭》云：至道无难，唯嫌简则，但莫憎爱，洞然明白。这就毫无掩饰，明白地告诉我们，要证悟至高无上的大道，没有什么难处。只要我们在日常动用中不去分别挑选，不要爱憎取舍，直心相应，无所著着，大道就在目前了。赵州和尚寻常用这两句开示大众，指示大家直下见道。由此看来，学道很便当，没有难处。只要我们勇于牺牲世间的虚名假利，放舍贪恋幻境的旧习，当下脱体现成。因为我们本来是佛，只是迷于色相，恋着沉静，掩盖了本性的光明， 与神用而沦为凡夫，所以不需用力寻去，更不要向外追求。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苦不自知，向前取经，造业受报，枉受六道轮回生死之苦，宁不冤屈？假如我们在日用中不去拣择分别，也不爱憎取舍，一切贪恋执着的心都放下，随缘穿衣，任运吃饭，心里空荡荡的，净裸裸的，一法也不立，那你就是一尊活佛。所以说修道没有难处。修道既如是容易，为什么大家又说难呢？盖难在不肯放也。大家假如肯放，个个都是现现成成的佛，不用向外求取。一般俗人自不待论，而广大学佛参禅的人又迷于神通妙用而不自知。其实啊，我们知道冷，知道暖，知道饱，知道饿，知道长，知道短，就是现成的神通妙用，不需另外别求。假如这不是真心的神用，上面说过，你一息不来，还能运用自如吗？盖所谓神者，妙用无边，通者无有阻碍。我们的灵妙真心无所不能，无可阻隔，故谓之神通。而现在有所局限者，因旧习未尽，如乌云遮日，光芒不能大放。一齐洗染消除，乌云尽散，光芒自然大放，神用自然全彰。故我们用功的诀窍就在一切放下，无所著着。因此曾灿大师开头就说，至道无难，唯嫌拣择。假如我们时时刻刻把这两句话八个字孕育在胸中，处处提高警惕，不是分别取舍，成就就无难了。反之，如果畏难不前或别求玄妙，就难上加难了。庞居士讲，难难难，实但麻油树上摊。盖形容不知诀窍修道之难和不肯死心塌地的勇猛精进也。磅礴皆云意意意，百草头上西来意。一切事事物物都是真心妙用，现现成成，俯拾即是，容易得很，有什么难处？修道就是闹革命，是革自己的命，不是革他人的命。要把自己执着物欲的命革掉。王阳明先生说，革物致知，就是革除物欲之思而致良知，显发真心。学道人之所以不肯革自己的命，袒护执着心，关键在于放不下。你执住不放，保得住吗？人总是要死的，现在不放，最后还是要放。与其最后舍不得放而不得不放，做个守财鬼，倒不如聪明些，当下一切放下，做个超脱生死的道人了。更有愚痴透顶的人，把生前的爱物存放在棺材里，这有何用？能带走吗？突然引起宵小觊觎财物，掘坟盗墓的盗窃丑行而已。这些愚痴的举动说来真令人可悲可笑。我们现在应有智慧，及早一切放下，乐得逍遥自在，何必自寻烦恼，粘着不下，而落个六道轮回生死不了的冤鬼呢？赵州和尚接下来说，才有语言是拣择，是明白。他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我们说话不是说长道短，便是分时分非。有些老太太一边念佛，一边说媳妇儿怎么坏，女儿怎么好，此故不足论。就是我们修心地法门的人也同样在辩论，这个法好，那个法不好，某某人开悟了，某某人还未开悟，这不也是无事生非，在拣责吗？其实法法平等，无有高下，都是好的。而所谓不好， 是适合不适合的问题，如吃药，病不同应吃不同的药，不能千篇一律只修一种法。一切众生本具佛性，只要好好修法，皆能开悟，不可拣择或住在什么境界上。如见光、见佛，或似有一物在前，推也推不开，离也离不去等等，这些境界不管怎么好，都是假象，总是阴境，不可捉取。真境界是无境界的境界，落个无境界还是拣择著着。真正正道的人是无境界可得，无话可说的。古德云，举心便错，动念即乖。又云，凡有言说，俱无实意。现在所说的都是事不惑己，落二落三之言。所以赵州和尚说，才有语言是拣择也。那么明白又有什么不好，也要否定呢？世人所谓的明白，不过是世之变聪，耍耍小聪明而已，这些都是后天的。随境界转的意识分别，而非先天的般若大智。搞小聪明，就世法来说，也非好事。郑板桥不是有句名言，难得糊涂吗？就是教人啊，不要逞聪明，争强好胜，需耐气让人，以免惹是招非。对修行人来说，搞小聪明更是大忌，因为一搞小聪明便不能死心塌地的老实修行，而想搞花招找窍门，虚应故事了，甚至于未得位者不是位事，从而葬送了自己悟道的光明前程。修行人用功多年而不能正道的毛病即在于此。复次，世智愈聪，知道的愈多愈坏，因为知见一多啊，意识分别就更甚，法见也随之更浓而不易除。即使将来能除人我执，因所知障之故，法我执也除不了。故净土宗也说，为大智若愚的人念佛可以成功，原因即在于此。昔孔子问道于老子，老子说，剖析而至，不也是教孔子放舍世之变聪才可以入道吗？所以要入道，一定要否定明白，心中放教空荡荡底，般若大智才能升起。修心到家的人不与世争，振日如痴如呆，哪会说长道短。故大师说，老僧不在明白里。大师这句话是老婆心切，不惜拖泥带水，痛彻为人处，所与明白也不利。看似皎洁干净，无有丝毫沾染，但一有言说，便有落处。说个不在明白里，正有明白在。假如真的没有明白，说什么在与不在？《心经》第一句，观自在菩萨，一般说这是观世音菩萨的别称，但《心经》是教导学人用心地法门功夫的，不是专指哪一位菩萨，而是泛指用观心法门正道的大菩萨。观就是观照，自是自在，不是色身，在是要住本位。这是说起初用功时要时时处处关照自己的本性，要住本位而不移，功夫渐熟，观不要了，自在本不动摇，更进一步自也不要了，自他合为一体，自自然化去，最后功夫转身化一为零，无在无不在，在也无处立脚了。金大师说，不在明白理，正是有在处，漏斗不少。原物着语云，贼身已露，良有疑也。因此语有空处，以起问难之机。后面这句，是汝 还护膝也无，就更全身委地了。六祖云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既无有一物，护膝个什么？今叫人护膝，岂不着在物上，不更遭人检点吗？故原物着语云，拜也，正好与一匝，老和尚岂不自知？难道是失于检点吗？自讨苦吃吗？非也。大宗师纵横自在，收放自如，不怕虎口里横身，送给你咬，自有临危解脱之方，绝处逢生之机，不然说什么神通广大，妙用无边呢？请看下文，自见分晓。时有僧出问云，既不在明白理，护膝个什么？果然问罪之师来了，捏住你胳膊，看你往哪里走。用功人既然到了净裸裸赤洒洒一无所知的地步，还保个什么呢？又吸个什么呢？这对一般人来说是无法回避，无言可对的，但到大宗师手里，自有转身吐气之能，化险为夷之功。周云，我亦不知，妙哉呀！看似已到绝处，却又退步阔红。原物着语云，退到三千，是褒是贬？诸人还之吗？你们听了，修错认老和尚，这下完了，被这僧问倒了，连原物也说倒退三千，大概是甘拜下风，不得不自供，我亦不知了。那你们就被赵州和原物瞒了，他说的不知是说这里无能知所知，一丝不挂，一法不立，没有东西，叫我向你道个什么呢？复次，自性当体是灵知，若再加知，便是头上安头，面目全非了，故知也要铲除。关于知之一字，神会大师曾说，知之一字，众妙之门，教大家拾取这能升起知机知寒的灵知，这是我人的佛性，只要绵密保护它，不沾物情，知而无知，无知而知，就正道了。后来祖师们见广大禅和子着在此知上，堕在窠臼里，为救众人出离禅缚故，改为知之一字，众祸之门。由此可见，是祸是福，是智是愚，不在言说文字，而在当人会与不会，见与不见了。僧云，和尚既不知，为何却道不在明白理？这僧也是作家，知道赵州命意之所在，但你这么一说，又露出更严重的败缺来，得理不让人，哪容赵州回避。逼问云，和尚既不知，为什么却道不在明白理？这一匝非同小可，没有相当的功底也问不出，直叫人难以致答。原物着语云，逐渐上树去，可见其转身回避之难。是啊，你既然到了无能知与无所知的地步，为什么说不在明白理？说个不在明白理，不正是有所知吗？你有所知说无所知，不是自相矛盾吗？这一问，假使着问你们，真要哑口无言了。但是请注意，所谓无知，不是真个糊里糊涂，什么都不知道，是非长短都不识，那还是佛菩萨吗？不见六祖为永嘉云，汝甚得无生之意。永嘉云，无生岂有意耶？祖曰，无意谁当分别？永嘉云，分别亦非意。可见无知是知而不知，不知而无所不知。 无知者是无所住，不着相，任何事情毫无沾染，过去就算了。无所不知者，样样事情都知道，山是山，水是水，长是长，短是短，虽亦分别而不着意，犹如虚空包容万象，无有挂碍，而不是死的无知无物。昔六祖说的本来无一物，祖师们恐人误会，着在玩空里。曾益云，无一物中无尽藏，有花有月有楼台。本性是神用无边，灵妙无方的，不是冥顽不灵的。假如是死空，无相用，无知觉，佛教有什么价值？还能延绵至今吗？这僧不是不明思理，一来要和赵州大师敌面相见，二来要将功夫微细幽隐处显获出来，流传后世以作典范，故在关节上捏住赵州空处，逼他道出幕后俱来。周云，问世即得，礼拜了退。大师自有临危不惧、倒转乾坤的手段，在看似无法闪躲、要被顶死的刹那，却能巧避锋芒，安然无恙地轻易走过。这是什么功夫？不到炉火纯青的地步，能有这样轻灵飘逸的手脚吗？真了不起。元悟到这里也不得不赞赏道，这老贼赖有这一桌。这是哪一桌？忍者还知吗？多错也不知。到这里是云散水流去，人际天地空，消息已尽，大事已毕，不消再问了。故大师云，谢礼之后回去休息吧。这无言说的言说就是幕后句呀。而不会者，贤谓赵州不答话，宁不冤屈。昔五祖演会下有一僧请益五祖，如何是幕后句？祖云，你师兄会幕后句，问他去。僧问师兄，是逢游山回，僧为打水洗脚次，进问云，如何是幕后句？师兄以脚调水洒其面，赤云，什么幕后句？僧哭诉祖，祖云，我向你道，他会幕后句。僧于言下大悟，请看这幕后句多么幽默，又多么巧妙，这僧悟来多么轻快。禅宗就是这样俊杰，诚非他宗可比，诸人还会吗？本公案问话之僧也不是等闲之辈，大有惊天伟地之才，敢履虎须与大宗师法战一场，精彩纷呈，甚为了当。我等于中获益匪浅，看公案犹如照镜子，看看自己的功夫到了什么地步，和古人是否有出入，如有偏差好及时纠正，如功夫未到看不懂也无关紧要，只要照公案的指示摆正路线，对准方向，将来功夫一到自然契合，而不致误入歧途。由于这则公案的一场精彩法战，我们收到的教义归纳起来有如下列。一，悟道没有什么难处，只要确认一切悟境宛如空花水月，不可得不可取，心中放教空荡荡地，无丝毫沾染著着，切莫爱憎取舍。二，做功夫要能收能放，日常动用更要灵活运用，不要呆板，时时反省，处处反照。三，见到后要绵密保认，不要荒废，但做保认功夫也不可有所住，不能为保认而保，要灵活。似保非保，保认原熟，保即无有，认也不见。 如灵训参归宗。悟道后问归宗如何保任，宗云一意在目，空花乱坠。就是说有个保任在，犹如意在目，就非是了。四，虽然无知，不是落于无际，死在那里不动。如源头问梁山家宅难防时如何，山云实得不为冤。头进问云实得后如何，山云贬向无生国里。头更进问云莫非这就是安身立命处吗，山云死水不藏龙，死在那里不动就完蛋了。公案讲完，请看下面雪窦禅师的颂。至道无难，言端语端，一有多种，二无两般。天际日上月下，坎前山深水寒，独楼石尽喜何立，枯木龙吟消未干。难难简则明白君自看。雪窦禅师开头把至道无难提示出来，随后便到言端语端，就是教我们不要把大道看远了，把悟道看难了，它不在别处，就在目前。言之端，语之端，就在语言未行之前，也就是一念未生之前。你如在此回光一瞥，这是什么？当下猛醒就悟到了，没有什么难处。这言端语端一句似乎另有一重意义，就是说至道无难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端正无误的，但我们为了适合禅机，还是采用前一种说法较为适当。从前有一位师父参如何是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，参了多年未能开悟，后来碰到一位大德，请他慈悲只是个方便。大德问你参什么话头，他答我参如何是我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。大德道你参得太远了，应向近处看。他问怎么向近处看，大德道不要看父母未生前，须看一念未生之前是什么。禅者言下大悟。大家坐在这里，请看这一念未生前是什么，它在个人面门放光，朗照一切而毫无粘着，无知无见而又非同目识，这是什么？就在这里蒙着精彩，就是悟道。所以说至道无难，言端语端呢、啊、下面说一有多种，二无两般。为什么说一却有多种，而二无两般呢？盖一者是唯一真心，二者乃千变万化的色相也。千差万别之境相，皆一念真心之所现，故二无两般。唯一真心妙用无边，能生万法，故一有多种。语云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，即思义也。真正道者心境俱亡，打成一片，头头是道，物物全真，思真入不二法门者也。既然一有多种，二无两般，打成一片就天下太平，无有事了。修道人计较静尽，无不返璞归真，纯任自然。所以道天际日上月下，坎前山深水寒，天上的太阳升起，月亮便西沉了，门外的山愈高深，水便格外寒冷。这种毫无造作、纯系自然的景象，正是修道人心空无住、随缘起居的无作妙用。圆悟道修道人怎么使得平稳去？风来树动，浪来船高，春生夏长，秋收冬藏，一种平怀泯然自尽，不也就是纯任自然，无所造作吗？修道人到这里随你换天做地， 换地作天，也言端语端，无所不是了。下面，独楼石尽，喜何立？枯木龙吟，消未干。这两句是借古人问道公案的语句，交织起来送本公案，知而无知，无知而无所不知的。昔有僧问香严禅师，如何是道？枯木里龙吟。僧进问云，如何是道中人？言云，独楼里眼睛。僧不悟，举问石霜，如何是枯木里龙吟？霜云，犹待喜在。僧云，如何是独楼里眼睛？霜云，犹待实在。僧仍不悟，又举问曹山，如何是枯木里龙吟？山云，血脉不断。僧云，如何是独楼里眼睛？山云，干不尽。僧云，什么人得闻？山云，尽大地未有一人不闻。僧云，未身龙吟是何章句？山云，不知是何章句，闻者皆丧。复又诵云，枯木龙吟真见道，独楼石尽眼出明，喜时尽时消息尽，当人哪辨浊中清。这则公案所说的枯木龙吟与独楼眼睛，细表真空妙有的大道无言而无所不言，无实而无所不实，与石霜、曹山二位禅师的开示交加起来，便般若味重重，风光无尽了。兹将其含义略分析如下：一、无说是正说，无闻系正闻，无知是真知，无见乃正见。二、一说龙吟独眼，便有无言之言与无实之实在，犹如眼里浊沙，非为静目。三、尽管大道虚旷，无声无息，无言无实，但非如木石无知，而系妙用无边。四、初悟道人不无喜悦，故初地菩萨名欢喜地，此时喜染未尽，忘时犹存。五、悟道后如堕在圣境上，着在窠臼里，也是不皎洁。六、庙高峰顶，故观不容真，不许商量，但第二峰头为接引出击，不妨私通车马，略露风光，有着许多意义在，故石霜与曹山说犹待喜在。血脉不断与肝不尽也，雪豆有大才，把这问道的语句一串穿来，用送本公案，却是神偷妙手，独楼即骷髅头，分别忘时已尽，有什么喜与悲？枯木龙吟无情说法是赤然说，无见说消不干的。这就与本公案虽不再明白理，而不是无说无知的旨意巧妙地结合起来了。关于无情说法，昔洞山祖师参维山和尚问曰，亲闻南洋中国师有无情说法话，某未究其微。维曰，舍离还记得吗？师曰，记得。维曰，举世一遍看。师举臂，为曰，我这里也有，只是罕遇其人。师曰，我未明，岂师指示？为竖起福子曰，会吗？竖福的是谁？不正是无声之说， 无情之说法吗？诗曰：不会。可惜许，错过了也。诗后参云言问：无情说法什么人得闻？言曰：无情得闻，妙哉。望尽情消是什么人？诗曰：和尚得闻否？言曰：我若闻，汝既不闻我说法。此语较幽隐，似需稍注释一下。一，我若闻，非但有能闻与所闻在，更有法在。能所相对，法见未除，既非道人，何能居师位说法？二，我若闻，既同无情，无情以不说为正说，非有言说也。三，我若闻，既其诸圣，而圣者之报化非真，亦非说法者，我今为子说，凡故不居，圣亦不可得。洞山师曰：我为甚不闻？言亦竖起拂子问曰：还闻否？师曰：不闻。犹自不兴心。言曰：我说法，汝尚不闻，何况无情说法乎？师曰：无情说法，该何点教？言曰：岂不见《弥陀经》云：水鸟树林悉是念佛念法。师于此有醒，已持八课，乃述记曰：也大奇，也大奇，无情说法不思议，若将耳听终难会，眼处闻声方得知。这无情无说之正说，非耳听可得，故曹山云：不知是何章句，而闻者皆丧，丧失性命也。在座诸人还识得在目前的纷扰困境中存在着绝言说、断听闻的玄虚大道浊中清吗？无情说法也无甚难会。参究玄机到精微处，非言语所能表，只有心领神会。世间的事到微妙处，不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，与此时无言胜有言吗？这就是眼处闻声方得知的注脚啊。百丈禅师常曰：一切言语山河大地，一一转归自己使得。雪窦将公案送完，最后也转归自己，为人道：难难，简则明白君自看。庞婆云：意意意，百草头上西来意。本颂开头不也说：至道无难，言端语端。历代祖师直指见性的语句更不胜枚举，悟道不是很容易吗？为什么又说难呢？盖悟道不是徒托空言，需要与事相应，其间不无难处，兹略举十端如下。一，移情难起，妄念难息，参禅不起移情，既无开悟之日。因抱定一则透不过的话头，吐又吐不出，吞又吞不落，极力追究，直至行不知行，坐不知坐，方能相应。持咒念佛需心念耳闻，极力追顶，才能化妄念于无形。二，大道即在目前，学人就是不识。古德云：只为亲切甚，转令见得迟，非虚语也。三，聪慧者流于文字口头，不务实修，老实者又多死于句下，此宗风所以不振也。四，真伪难辨。玄沙云：学道之人不识真，只为从来认识神，无量劫来生死本，痴人唤作本来人。在神识里用事而未悟道， 今人尤甚。五，死水不藏龙，学者往往因乐于安住定静，落入无际，坐在鬼窟里而不知。六，著着定静，自以为德，学者于定中偶得一圣境，自以为德，守住不放而死于境下。如守住乐者，即不能出欲界；守明者，不出色界；守空者，不出空界等。七，功夫与悟道混为一谈，众多学者不识功夫与悟道的区别，误将发了某种神通或气脉通畅了以为悟道，反之即非悟道。不知神通再大，功夫再好，不识真心终有落处，生死不了，绝非悟道。八，焦躁难戒，学者于悟道前多急于求成，失之在躁；悟道后又因欣喜而失之在骄。躁则易折，骄则易狂，俱为学者之大忌，故极易戒除。但学人往往不自觉或护短而不知故，故多流于使勤中惰或狂妄不羁。此岂非今日修道者多而正道者少，正觉之余？九，保任精进，消除旧习难，要将多生历劫着相的旧习一下消光，却非易事。俗语云，江山好改，习气难移，如不时时觉照，惜护本真，勤于改造，实难有静静之日。但学者往往得少为足，以为一物便是，不是改造，非但无以进正后得之，且有堕入物后迷之危险，可不慎哉？十，圆正无助难，众多学人往往以为悟得此能言会道、庆慨吊臂的是自己天真佛，便已到家，如再用功就是执法了。殊不知此只是始觉，不是本觉，尚需以之依于本觉，精勤修习始成大觉。更有学人着于性体，住在正境上，不自觉地堕于圣域而不离窠臼，此皆不能圆正菩提之大救也。以上这些都是在修行过程中差之毫厘、失之千里的大难处，还有其他较为次要之节的就不一一再举了。已有这许多难处，所以雪窦说，简则明白君自看，叮嘱大家自行反省，看自己立在什么处，是在分别检责某法、某人、某事，还是坐在明白里逞实神，是着在某种阴境上自以为得意，还是弄精魂搞神通玄奇，是骄傲自满落于疯狂，还是堕在空乐名里做活计，好彩须自看，不得蛮憨笼统，请大家自己检点，有偏差迅速改正，以免入宝山空手回而虚度一生，则幸甚矣。